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王下十五章和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就是叫我们可以脱离从情欲的败坏，叫我们得以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主啊，我们本是个罪人，我们哪里有神的性情呢？主啊，不过就是卑贱的，是一个丑恶的生命，但是你却叫我们这些属情欲的人，如今却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有神的性情，这是你何等大的救赎，这也是你给我们有何等大的追求的应许。但愿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真的照着圣经所教训我们的，使我们在这宝贵的应许上更加奋力的追求，殷勤的去追求，相信我们在天国里面努力追求的人，我们必能充充满满的得着。不单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我们追求神的性情也是努力追求，也靠着主的恩典而得着的。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你所应许我们给我们一切宝贵的恩典上得以恩上加恩，因为耶稣你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你给我们的并不是那一点点的一皮带的水，你给我们的乃是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相信我们在你的里面就必能得着了。求主赐恩，但愿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不是单单只是挂一个名在这里聚会，使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来寻求你，来侍奉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得以充满的得着，相信就近你的一定不是突然的返回的，恐怕我们只是一个挂个名在这里，恐怕这样子我们真的就是突然没有更多的领受了，我们不愿只是来到你面前是空空来空空的回去，我们真希望是每一次来都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软弱的来，刚强的回去，失迷的来，通出旨意的回去。求主恩待每一次让我们上平台，就好像上到神的山，上到神的居所，上到山顶上，让我们真的亲眼看见你的荣耀，亲身经历那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救赎的大功，不但我们过去经历，我们现在还要经历，我们永永远远都要经历你十字架的救赎的大功。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被杀的羔羊，愿主的恩典天上带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恩典，求主多多的赏赐给每一位寻求你的、亲近你的、爱你的、敬畏你的长辈弟兄姐妹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王下的十五章。十五章一个是讲南国两个王，一个是乌西亚王，另一个呢就是他的儿子约塔王。那这两个王呢圣经给他记载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当然虽然也有他们自己个人的不够的地方，但是按着他们在神面前的行正道，国家确实因着他们带来了好的影响，就是整个国家强盛，国家百姓的灵性是有复兴的灵性。那这是讲到南国，而北国呢就在乌西亚王作王的52年，北国就换了六个王，这六个王而且有四次讲到的是篡位，因此我们就看到在北国实在真的灵性非常的黑暗，整个国家也是很混乱，因为王是不断的在更换，而且这些更换在何西阿书讲他们立首领立君王不由于我不出于我，就是讲到他们立的君王根本都不是出于神子，因为他们在中间就有四次是篡位的，可想而知里面都是很多的人的计谋、人的恶谋、人的争权夺利，以至于呢国家非常的混乱。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南国和北国来做对，南国相对还好一些，在这两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候，整个国家享受了是何等的强盛复兴，那经历了是神带给他们何等的平安。那北国在相对来说就看到他们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反倒在拜牛犊的事上总 不离开，一直就是这样的作恶。那正好像何西阿书讲的，他们正好像翻不过来的饼，他们就是在带牛犊的事上总不离开，每一个君王都这样。所以何西阿做的比喻很形象，就是翻不过来的饼，是个倔强的母牛，是个愚蠢的鸽子。是因此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结果带出的是什么结局呢？何西阿书讲，像虫蛀的烂木，像虫蛀之物，朽烂之木，就是整个像朽烂被虫咬得破烂不堪的一个光景。那为什么一直讲何西阿书呢？这是跟列王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读到的列王的这些时代，正好也是神兴起何西阿作为那个时代的先知，所以在那个时代先知所讲的就是照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列王的光景，包括整个国家的光景，就很鲜明的把它给指出来了。那所以在今天的往下的十五章，从北国跟南国的对比，从一个被盗的带出整个国家的混乱，和南国行正道带出整个国家的强盛来做对比，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强盛，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复兴，完全都是在于神。那我们在神面前当如何的去行？我想借着今天南国跟北国的对比，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做那种翻不过来的饼，但愿我们能够一直专程的尽心的尽心尽意的来爱主我们的神。尊道的一定是蒙福的，尊道的一定会经历复兴的。如果在罪上总不离开，像翻不过来的饼，那结局不过就是混乱，是朽烂，是胎罪乳干，是整个的灵性的黑暗。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虽然福音或者说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在逼迫当中我们还看到福音工作的兴旺。这传福音一定是有魔鬼的拦阻，是有会经历很大的黑暗的权势，但是传福音是神的工作，神的旨意一定永远立定的。所以在今天这一章，我们还是看到大逼迫中大复兴，大逼迫中福音大广传。耶路撒冷是遭受逼迫，但我们更看到的是福音的境界扩散了，弟兄姐妹四散出去，随走随传道。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撒玛利亚全城复兴了，我们也看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蒙恩了。埃塞俄比亚太监就表明是什么？福音传给他，就把福音就带到了非洲去了。所以魔鬼总是千方百计的拦阻在耶路撒冷的人不要信耶稣，拦阻很多的福音工作的开展。但是你没想到福音在撒玛利亚开展，福音也借着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蒙恩也带到了非洲去了，也带到非洲。那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的旨意不能拦阻，因为在第一章主很清楚说，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所以耶路撒冷福音非常兴旺，也遭受很多逼迫，那人也很多有不完全不够的地方，但是我们主的旨意永远立定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因着逼迫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大而且奇妙又奇妙，智慧又智慧，能力又是多大的能力。那所以呢在今天这一章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个长辈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就是让我们不因着环境而软弱，反倒求主的灵火、道火、爱火、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常常的焚烧，求主的旨意不断的带领我们经历逼迫中的复兴，经历逼迫中的广传。那今天两边的相对，一边呢我写的是篡王位，王位我们知道高举不是从人而来，是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但是呢今天的君王这些列王，他们就是很想染指得到这个王位，因此呢就讲了很多好几次的篡位。是人通过自己的手段，透过邪恶的方式自己夺权染指王位要得着的。那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由于神，不是出于神，是出于人的恶谋。那这样的篡位能好得到哪里去？高举一定从神来，权柄一定是由神所赐，所以我们不是凭着人的意思、人的手段、人的恶谋来篡王位。如果真的是要在这个王位上，我想神会 为自己来高举人的，神会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的。所以王位不是篡，王位乃是神的主权来赐下的。那那边呢，我们就看到恩赐有人用钱来去买的，买恩赐，恩赐源头是出于圣灵，是出于神。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赐给个人的。那因此呢，恩赐是神凭着他的主权给个人，不是用钱来买到的。因此当时保彼得就严严的在责备这个西门，讲他心不正，心不正，因此呢想要得恩赐，但心是不正的。那这样子怎么会能得到神的喜悦？不过是跟金钱一起的灭亡罢了。那两边，一边是篡王位，一边是买恩赐。王位和恩赐这些都是由神所赐下，没有人是凭着自己去篡，没有人凭着自己用钱去买。我想只有是单单仰望看神凭他的主权而赐下。那还有两边相对，一边呢是行道，一边是传道。那我们看到在王下南国的两个王，就他们父子俩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带来的是何等的祝福，国家的强盛，国力的强盛。那行道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边呢传道也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讲我们为什么要为万民祷告，因为神的心就是喜悦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们就是把神的道不断的传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就叫更多的人能够听明真道，而且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得拯救，这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今天两边行道和传道，这些我想都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但愿我们也在行道上，在传道上，但愿我们都能投入的去做，愿意更多的去做，那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是愿意我们行道，愿意人明白真道，愿意人能够更多的听见福音的道。那还有两边相对，一边是杀人，一边是救人，为了篡王位把人给杀了，那这些都是恶人的这些形式，杀人。而那边呢是更多的希望人的得救，所以就把福音，不管是对一个城，对一个人，只要是神的带领，都把福音传出去。为了什么？为了不是叫自己得荣耀，虽然能行神迹奇事，虽然能行很多的了不起的作为，但是做这些不是为了显自己荣耀，做了这些为的就是叫人得救，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基本都是讲腓力的做工。所以当腓力给太监受洗的时候，圣灵就把他提去了，太监再见不到他，然后他往别的地方去传道。所以腓力做的工作，神迹奇事，各样大能的作为，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但更是为了叫人得救，叫神儿子得荣耀，而自己却要被神所隐藏，被神所带去，只是叫人单单的领受福音，因着基督而得拯救。那所以今这边一边是杀人，一边是救人。那我今天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王下的一节到二十四节，对到那边是一节到二十五节。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王下这边十五章一节到二十四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他十六岁就登基做王。十六岁是什么样的年纪？十六岁就是圣经常讲的少年人。少年人在圣经里有不少的少年人很有见证，比如说约瑟，他小小年纪就跟他的弟兄迥别出来，弟兄作恶，他虽然跟兄弟在处，却没有在兄弟的恶上有份。但以理和他但三个朋友都是少年人，但是他们却有另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不叫巴比伦的食物来玷污自己，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食物恐怕是祭过偶像，虽然美味很好吃，但是会玷污自己。所以 但以理和但以理的朋友，他们不随着自己的肉体，更是照着神的道活，以敬虔敬畏的心而度日。那今天的乌西亚也是16岁，他就很宝贝了。那能够遵行神眼中，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都很有见证。大卫也是在10几岁的时候，他面对哥利亚，他就是能够信神。他说：“你靠着刀剑同行，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10几岁就是这么有信心。包括还有往后的约西亚王，也是小小的年纪就寻求神，然后开始洁净殿，洁净自己。那然后还有这么多爱主的见证，这些都是少年人，少年人爱主活出的见证，正像圣经说的，绕如清晨的光，绕如清晨的甘露一样。我们知道少年人都有很多的私欲，特别在提摩太前书二章讲到，提摩太后书二章少年人的私欲，因此保罗就劝提摩太，包括在教会当中许多少年人，让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跟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仁义和和平。所以一个少年人，他能够不从自己的肉体，他能够不随这个世界，他能天天靠着主致死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而活出敬虔的生命来，这些少年人就是非常有宝贵见证的少年人，神也一定非常的喜欢。因此在箴言书特别讲，一个讲白发是老年人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另一个讲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那强壮是少年人荣耀，我们就觉得是身体很有力气就是少年人荣耀。但是我们再细想一想，参孙他身体很有力气，但是他灵力非常的软弱，一面对女色根本就没有力气去胜过这些女色。所以参孙有荣耀吗？外面气力大确实很有荣耀，但是他按照他破败的生命，他一点也没有荣耀。所以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我想就是他能够攻克己身，制服己心，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胜过自己肉体邪情私欲的少年人，这些真的实在是他们的荣耀。那因此我们也为教会求，为神家求，为神的国度求，巴不得有更多的这样子才10几岁的，甚至才几岁的这些少年人、青少年、青年们，是吧，一个个能够活出这样子得胜的见证，爱主的见证，尊道圣洁的见证。那如果真的教会的下一代都有这些好的见证，我想教会真的是有福的，整个神的家是有福的，整个神的国度真的是满了荣耀。那乌西亚不但在16岁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的见证，然后在一直做王52年这么长的时间，除了他最后的失败，他在整个很长时间都有这些尊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见证，能够这就非常的好。所以从少年人一直能够坚持那么长的时间，那这个就表明他可以在行道上经得过时间考验，他不是只是少年人一时的火热，他能够在52年除了最后那一点这么长时间都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多好的见证。但可惜的是什么呢？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秋坛就明显的是坛外有坛了，这是跟圣经的教训的真理是不合的。那乌西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大部分他实在是行得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事上他没有按照神的尺寸标准，以至于呢在秋坛上没有废去，就百姓仍行，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我们知道我们神其实他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这是在马太福音5章最后一节所讲到，所以我们当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因此呢就是只是这里讲的只是秋坛没废去，就表明还有不完全的地方，还有不合圣经的地方。那为什么没有废去？当然这里没有特别讲，但实际就把这个没有废去讲出来了。那我们 就不用再讲多少的原因，没废去就是没废去，没有遵着神的旨意行就没有遵着神的旨意行，就不用再找这么多的原因和理由。所以我想我们要做完全人，就是要回归圣经，就是要回归神的样式，神是怎样，圣经的是教训怎样，我们应该要在圣经上是全备的，而不是抓一点剪一点啊，这样是不完全。因此呢，回归圣经就是回归全备的真理圣经，回归我们的神就是照着神完全的样式去做。那这里没有废去是比较可惜的那一点，百姓也就是了，在坛外之坛秋坛就献祭烧香了。那另一个呢，还有可惜的是什么，明明乌西亚他从16岁就这样寻求神尊道，一直在做王52年这么长的时间，他一直过来都是做得蛮好，但人真的没有可夸，我们要一直到底那才是真正完全人。如果没有一直到底，实在到最后那一点的失败，我想就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视角。传道书讲到，讲结局，事情的结局胜过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胜过事情的骄傲。所以明明乌西亚王这么长的年日一直在遵守主的道行正事，多么的好，但偏偏就是在他最强盛的时候就心焦气傲了，以至于他都不顾祭司的拦阻，要到神的殿去烧香，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事，他都越位了，以为自己也是个祭司，以为自己去烧香就表明我很爱他，这种以为根本就是个心焦气傲。他这个所谓的在神面前烧香好像是亲近主，神却看他是骄傲是越权，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因此爱主也得要有真知识，爱主也得要站好自己的地位，爱主也更是要遵着神的吩咐，而不是表明我来到神面前烧香亲近神就表明我很爱神，这不是爱神，这个叫心焦气傲，而且连祭司拦阻他都不听，显出他是何等的骄傲。那因此呢，不是说他之前不行正事，不是说他以前不好，只是有一样事情特别给人的警戒，就是当神给你很祝福很大的时候，当神给你很强盛的时候，当神给你工作果效很大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活出最起初的那种行正事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以前都做得很好，但是呢，当一旦祝福大了，地位大了，果效大了，强盛也大起来了，什么都了不得的时候，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忘乎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容易跌脚心焦气傲。那乌西亚他就因着这事情长了大麻风，从此就住在别的宫里，没有再进神的殿，因为大麻风不洁净啊，没办法进神的殿啊。因此呢，他就成了一个长大麻风到死的一个王，好也真的是好，蒙羞也很蒙羞。这行正事，神使他强盛；有骄傲，神就使他蒙羞了。这就是乌西亚。那我想，不单说是乌西亚，很多王都有不光彩的视角，往往都是在他们人也很能得神赐福，人也非常经历神很多的神迹奇事，这而且自己呢也真的算是一个属灵的人，就好像人达到一种高峰的时候，他最容易就失脚，而且是很不光彩的失脚。所以不管是那个乌西亚王，还有我们知道西基加、约西亚、约沙法、亚撒，这些都是带起南国复兴的王，但是都是这些王就是在他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失败的、蒙羞的，也是很不光彩。那我想这次我想这个乌西亚王确实是很多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警戒。那乌西亚的儿子接续他做王，然后呢就治理国民，那这是一句就带过去了。但后面呢，在今天这张圣经最后再提到约坦起来做王。所以在乌西亚做王到约坦起来做王中间隔了有52年，而在52年的时间，就从第八节到第30节，这52年的时间北国就换了六个王。所以在中间这个部分就讲到北国是怎么的这个局势，这个国家的国势 到底是怎样的，就把它给一一的记载下来。那在第七节，亚撒利亚和他列祖同睡，葬在他大卫城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乌西亚的一生就过了那52年。那我们也看到是确实有光彩的一生，国很强盛，但也有不光彩的终局，就是长了大麻风。那所以我想就是借着乌西亚让我们真的受警戒，就是我们要不是觉得已经得着了，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不是觉得自己站立得稳，乃是恐惧战惊的努力的要进天国，那巴不得能够自始至终的能够一直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啊、巴不得是能够得到好的终局，总好过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总胜过居心骄傲的，能够一直到底唱得胜凯歌，那个才叫做完全的得胜。所以我想保罗他最后唱得胜的凯歌，他为什么能够唱得胜的凯歌？当然面对自己的肉，他天天的是攻克己身，面对里面的骄傲，他知道神给他这一根刺一直在身上，使他不敢过于自高，就是常常夸自己的软弱，面对各样的福音的拦阻和搅扰，他真的也一直的为着福音天天的冒死，时刻的冒险。那所以保罗我想他真的实在是一个得胜的典范，那就是自始至终的他知道该怎么样的追求，该知道该怎么样的为着进天国而努力。所以很多的人他到最后唱不了凯歌，也许有些人像乌西亚，也许有一些人像所罗门，也许有些人像扫罗，但也许也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最后就唱了得胜的凯，唱着凯歌回到父的那里去，那真的是多么好的一个见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单为我存留，也为那爱慕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而存留的。所以唱凯歌公义的冠冕，不单只是保罗这一个例子，唱凯歌得公义的冠冕，也是那些凡爱慕主显现的人都可以得着的。那我们再往下，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这就是耶户的第四代子孙了。那第四代子孙就是撒迦利亚，他做6个月，这6个月圣经给他怎么评论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6个月，就这么写的。有一些王就是亚撒撒迦利亚的前面的，比如说约哈斯、约阿斯，还有耶罗波安，这都是耶户的这四代子孙。那这四代有些人做17年，有些人做16年，耶罗波安做41年，做十王很长，就撒迦利亚很短，就6个月。但不管时间短和时间长，你会发现圣经给他们的这几个王的评论基本都一样。怎么样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基本都是这句话。因此不是说我做王时间长好像我比做王时间短的就好，不在乎时间的长短，在乎时间里面的内容。你时间长的内容跟时间短的内容都一样的，圣经就这么几句话给他评论了，行恶，眼中神眼中看为恶，而且是不离开这个拜牛犊的罪，陷于罪。那时间长又好到哪里去？时间短也是一样，都没有什么好。如果是别人来评论，可能别人评论并不完全，但是他们做王的长短，他们做王的内容是由圣经来给他评论，由神默示的话来评论，那你就知道这个评论一定是真实的，是按着公义按着神的尺寸来给他们做判断。因此呢，这些列王神都给他们做判断，难道神给列王做判断神就不会给我们做判断吗？主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不是审判人，乃是要拯救人，这是他第一次来，但是他第二次来他也会照着他的道来判断人，来审判人。因此神要判断列王，神也照样会判断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有一些人，有很多人会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也有很多的人要到基督台前受审判。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上，显明的、隐藏的、行得正还是行得不正，神都按着他 他眼中所看的来判断个人。那现在我想不是等到将来到主的台前来接受审判，巴不得现在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照着神眼中看为正的，看为正的事情来判断，看我自己所行所说的能是不是按照神眼中看为正的去做，是吧？圣灵来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那因此呢，我想既然主会判断列王，主也会判断我们一生，我们虽然都不是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儿女，我们在世上到底怎样行事为人，到底我们所行的是你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还是神自己眼中看为正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按照你的标准来表明你行的正，只有你行的是按神的眼中看为正的所行的，那个才是看为正。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第十章就特别说，他们这些人是自己来度量自己，根本是不合适的。这我们不是又以自己来度量自己，我们乃是看我们到底怎样属基督。所以保罗叫教会看清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跟我们做比较，他们怎么属基督，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属基督。因此那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来度量自己，觉得自己做的都很正。保罗都说，我虽然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连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因此呢，我想我们就是要照着神的眼中看为正的来衡量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自己度量自己，千万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就觉得一定是正。我们要回归圣经，回归耶稣基督他的样式和尺寸，回归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啊，回归神的样式，这个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那他就做王六个月，后来就被撒龙背叛，撒龙就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因此呢，耶户神应许给他后面四代做王，果然就应验了。耶户后面就是约哈斯，约哈斯后面就是约阿斯，约阿斯后面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后面就是撒加利亚，后来就被撒龙杀了，就篡位。那神应许的没有落空。那从耶户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他在执行审判亚哈家的事情上，确实神都说你行的行在神的心上，行的神眼中看为正。但后面圣经讲，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他在杀亚哈家事情上很尽心，甚至进行到一个地步都是什么，就甚至都过了，这个很尽心。那但是呢，他自己在遵守神的道上他不尽心。那因此呢，他也并不完全，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神使他的灯没有熄灭，虽然在大卫的列王后代，大卫的后裔后代当中确实有不完美，也有不好，也有甚至有很恶的王，但是为什么大卫的后裔却是一代又一代，一代一代一定都是大卫的后裔继续做王？因为神说，因大卫缘故我跟大卫立约，他的灯总不熄灭，就是表明在大卫的后裔一定都是大卫的后裔来做王，没有大卫的后裔之外的做王，除了亚塔利亚他自己谋权篡位，但神的旨意永远得胜，就是大卫的后裔一代接一代的做王，直到耶稣基督。那大卫是这样，而耶户呢，也就四代而已，就没有了，也就四代。那从大卫和耶户的对比，我们就看到大卫凡是要遵循神的旨意，而且大卫我们看到在他的诗篇里面，他是怎样的爱主，看重于神的关系，他怎么能够看重神的话，并且要守着神的道，他要立志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那大卫他这样的敬虔爱主敬神尊道，神给他的应许不是单单几代，是至于久远的子子孙孙。所以当时神赐福给大卫的时候，大卫都觉得，哎呀，我是何等人啊，我的家是何等的不配啊，这你给我的祝福，这呢不是常人所能得的，是关于这个不光是我，我的家，我的国，包括我的子子孙孙，那么多的福都给他，大卫觉得真的一点都不配的。但耶户呢，耶户跟大卫就不一样，耶户他也就是执行亚哈的审判的杀的非常的厉害，但是而个人不尽心遵守神的道，他也没有在神的旨意上，特别在弃绝罪的神旨意上，他还是不离开金牛犊的罪。因此呢，你说好吧也可以，但是你说他不好吧 也真的没有真正尽心遵守主的道，所以他得的恩典世代结束了，就是的。所以在十诫里面讲，神像爱他，遵守他诫命，守约十次爱，直到千代。我们在大卫身上看，果然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那后面我们就看沙龙，沙龙已经篡位做王了。那篡位做王，那这个是他凭着他自己的谋算，凭着他自己的这种恶谋去篡位，权柄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人如果凭着手段去篡位，这个行得不正，他怎么能够立得住呢？那如果真正能够要得着王位，只有在神面前是谦卑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真正神命定拣选的人，神会让他坐上王位，神会给这个权柄给。如果只是凭着手段来得到这个王位，他坐不长的，他立不稳的，因为他得王位的手段就是罪恶的手段而得着。有罪恶的手段而得着的，从来没有永远长存的，一定是立不住的。那果不其然，我们就看到后面沙龙也被人篡位杀掉，仅仅就做了一个月，仅就做了一个月就被人判被背叛杀掉。那现在谁接续他的位？米拿县，米拿县就篡他的位，坐在王位上。而米拿县圣经也给他有些事迹的记载，都不太好。一个，他在谋权篡位上，他就凭着恶的手段去谋权的，那以此来谋权，他的王位也不是真正是坚固可靠的，因为是从罪恶进来的。那第二呢，他这个人又很残忍，当人不给他开门的时候，他把这个城攻打了，他就把一切的孕妇都偷开，所有的孕妇杀掉城中所有的人。所以你看米拿县真的是没有点怜悯的心，非常的残忍。这我们从米拿县身上就看到，只要人对不起我，我一定是对不起人的，只要人不给我开门，我一定是往连孕妇都给他偷开去。在这里我们就特别想到了拉麦，拉麦说什么？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77倍。你就看到拉麦的报复的心态是何等的强。人家杀该隐遭报七倍是代表神的审判，因为这神跟该隐说，但拉麦说必遭，杀拉麦遭77倍，这是出于他自己报复的心态，不是真正是从神的公义的审判。因为他活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谁伤我我就把他杀，谁损我就把他给害了。那不单在拉麦身上我们看到是这样，今天的米拿县也是这样子。所以人的报复的心态其实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老我的写照，报复心很强。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剖孕妇的肚子，但是这个性质一样的，你只要不给我开门，你对不起我，我一定就对不起你，而且伤害的比你伤害的更厉害。那这样的生命岂可是得神喜悦的生命？反过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被人得罪的时候，主耶稣被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被人毁谤嘲笑辱骂，人家都伤害他伤到如此的地步的时候，他活出的是什么生？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为这些罪人祷告，为那些伤害他人祷告，不单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伤害他人把自己的生命献在了十字架的祭坛上，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甘愿的流出了他的宝血，为我们罪人舍了他自己的命。所以从拉麦米拿县的生命是代表报复心态很强的这种老我的生命，罪恶的生命。但真正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不是这样子，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乃是舍己的，乃是甘愿受伤的，乃是为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去祷告，乃是77次的饶恕，那是不一样生命。所以不是说米拿县，我们里面有没有米拿县，我们里面有没有拉麦，我虽然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交团契在一起生活，但是我的生命是米拿县的生命是什么？你伤害我，我就一定伤害你了，还是说你哪怕你伤害我，你得罪我，我为你祷告，我甘愿是吧？我为你祝福，我更加的要爱你，我更加要饶恕你77次。如果你能活出后面的那种生命，感谢主，你是神的儿子。但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活出的还是米拿县，活出的还是拉麦，你仍然是那种属肉体，你仍然是那种吃奶的。因为保罗说吃奶的为什么？ 什么吃奶？你们所做的不是按照世人的样式，你所做的不是那种属肉体的样式，你就是个吃奶的。虽然你的知识、你的这个恩赐全备，但是你的生命就是个吃奶的生命。仁义的道理并不熟练的通达，因此呢，米拿县他这种报复的心态非常的厉害。那不单在篡位上，在报复的心上，还有后面还有什么事不得神奇？就是投靠埃及，用钱用财来买平安。所以米拿县做王呢，做了个十年，然后呢，拜牛犊的罪也是一样，总不离开的。而后面呢，亚述王过来的时候，他就直接拿1000两他连得银子，就去请普勒，就是亚述王，帮助他坚定国位。他很看重这个国位，所以他就篡位拿了国位。他很看重国位，他就请亚述王来帮助他坚定国位，他就用钱来买平安的。那他这样的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些，没有一样是看为正的，是投靠势力，靠金钱，是不离开金牛犊的罪，又是报复心态，杀人剖人孕妇这么的厉害，又是这个谋权篡位，有哪样行得好？所以从米拿县的这种活出的这种光景，我想在何西阿书讲的实在真的太贴切了。讲到这些人的罪，就是个淫妇，就是个淫态，就是个淫相，整个在神眼中就是个行淫的，而且是翻不过来的饼子。拜牛犊的罪一直就没离开，位置呢就串啊串啊串位置串位置，但是不管换多少王，这个罪就是不离开，不就是翻不过来的饼吗？饼是要经常翻的，这样的两面都熟，两面都烤，煎得香。如果只是一面这么不翻，那最后只会是越来越焦，根本是吃不成的。那米拿县，这是米拿县的这些事情都给他记载上了。然后在23节，那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也接续米拿县做王，他在撒加利亚做王2年，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是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还是不离开的。那讲到这里呢，我想就是跟何西阿书连在一起，因为何西阿这位先知正好就是在这个列王时代，这个时代的先知。那神兴起何西阿做这个时代先知的时候，他叫以色列人看何西阿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让何西阿娶淫妇为妻，娶淫妇为妻。那而且这个淫妇呢，本来娶了之后，他后来又另外爱别的男人去了，但何西阿还是把他给又再次把他找回来娶回来，所以他本身他的本相就是个淫妇，结了婚之后还是这个淫行没有改变，还是另外娶，却在何西阿之外另有所爱，何西阿还把他娶回来，就是在第三章。那以何西阿的这样的形式来做个预兆，让以色列人看什么？就是看神就是这么爱以色列的。你说以色列能够这样的表现多好？他们犯属灵的淫乱，他们犯肉体的淫乱，他们做了很多的恶事，所行所做的真的就是一个大淫妇。所以何西阿书讲他们的淫胸啊、淫态啊、淫相啊，真的都是个淫的，淫心啊，是都是个淫。但主还爱他们，就像何西阿娶淫妇一样，主没有离弃他们。按着淫妇，如果讲到律法的话，直接就可以把他们给休了，可以休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超越了律法，神没有休他们。神虽然对他们很生气，也使他们受尽了审判，但是神还爱他们，就像何西阿爱淫妇一样。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列王他们做的实在是非常的败坏，国家也非常的，百姓非常的败坏。但是就是这么败坏、这么淫荡的这个以色列，神娶他们，神爱他们，神一次次的挽回他们。所以神的美德就在这个淫妇身上显得是何等的美好，神的爱也在这淫妇身上显得出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至于久远的。所以我想每当想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真的实在像淫妇一样，但每当想到神的爱却不离不弃，一次次爱我们、挽回我们、拯救我们、管教我们，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作为，我想我们都不得不向神悔改，我们都要向神悔改，我们都要来爱我们的神，因为他正是以他的爱来吸引着我们。那所以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神就特别呼吁他的百姓说什么？一个，来呀，我们要归向耶和华。第二，就是说我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这是主的一个心意，一个是归向，一个是追求认识。那 虽然以色列是这么的破败，这么的败坏，但神也不断的呼吁来归向他，归向他，来认识他，认识他。虽然以色列是这么的败坏，但是我们从何西阿书，我们也看到以色列还有复兴的时候，是吧？特别在最后一章，是吧？像百合花，像橄榄树，像黎巴嫩的树木，还有葡萄树啊等等的。那这就看到，当他们真正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当他们真正是弃绝一切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给他们带来的医治，神给他们带来的复兴，神给他们带来生命的恩典，一切属天的祝福多多的都嫁给以色列。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真的不好，但是神还是爱他们，就好像何西阿娶了淫妇一样。虽然他们光景不好，但是神还是给他们幕后有了一个好的指望，叫他们悔改之后因着神再的复兴。那神在何西阿书特别讲，我必甘心的爱他们，并且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就是看到神在以色列身上有工作的。那一节到二十四节呢，这里我就写的是弃主，弃主。那现在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到十五节。弃罪呢是分两段，十九对二十节，那这是在诗歌本上写的。那如果是弃罪每一段呢，基本就一对一，就最后一段呢一对二，因为节数比较多呢，我就两节两节的对。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一节到二十五。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因为斯提凡的缘故，斯提凡殉道，所以呢现在在耶路撒冷教会就遭了很大的逼迫。那这个很大的逼迫，我们表面上是看因为斯提凡的殉道，但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因为大家传福音传福音传来传去都是在耶路撒冷。彼得讲得好，我们总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我们不能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放在传道和神的道的这些事上。他们确实很投入，但是很投入，但是神的道很注意，但是神的工作的方向或者说神工作的境界却忽略了。所以我们很注意神的道只是在耶路撒冷而已了，而神工作的境界不单单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地上也很清楚讲，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神福音工作的境界。所以你注重神的道很好，你不撇下神的道很好，但是你注重了神的道只是局限在耶路撒冷，这够吗？不够，主的实业还并不局限在耶路撒冷。所以表面看起来是斯提凡殉道带出的逼迫，但更深层的意思我想就是神就是借着环境把教会的弟兄姐妹给四散出去，让他们把福音的境界要不断的扩张出去了。那果然我们就看到门徒就分散了，门徒分散，然后呢就分散到哪？分散到犹太撒玛利亚，这不就是耶稣所说的吗？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有后面地极。现在门徒分散到犹太了，也分散到撒玛利亚，福音也就开始要传了。你怎么讲福音要传了呢？就是第四节讲，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原来他们分散不是分散就走走，就是这样躲一躲走一走，一边走一边传，往各处随走随传的都去传道去了，都传道。那人是有不完全，魔鬼的工作也是很拦阻很大，但是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成。那往后第二节这里就讲，是吧？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斯提凡是吧，在世上的一生确实非常美的一生，而且是吧，后来我们就看到连主耶稣都站着来迎接他，都站着迎接他，你说多有荣耀，多有荣耀，是吧？所以人看是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确实是吧，是被主接收灵魂，主欢迎他，站着迎接他，多有荣耀。那斯提凡是被人打死，是殉道，但是他一生活得非常有见证光彩，连主都迎接他。那对到那边乌利亚一生确实做得很好，就是呢最后一点长大麻风，连神殿都进不去。神殿这边那边是耶稣开门迎，才开天上门，然后站着去迎接他，荣耀 妙妙的进天国，那边是蒙蒙羞羞的，连神殿都进不去。那这是这里。那往下第那一节二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为主殉道，那边呢是因罪被杀，谁呢？就是亚玛谢，因着自己的罪，本来还有十五年的时间，还神还给他宽容，结果十五年没什么反应，最后也因着自己的罪死了。所以一边因主因罪被杀，那边是为主殉道。那后面第三节扫罗呢？扫罗还没有重生，扫罗还没有真正经历到主，扫罗还是在这个信仰上还是糊里糊涂的。他确实大发热心，但是是为着他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因为他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去做的，因此他残害教会啊，进人的家拉男女下到监里面，他就这么的凶恶。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他就说，是无因是我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然而主是给他格物主的爱格外的丰盛，主在他身上显出格外的怜悯。那后来扫罗怎么能蒙恩？那往后我们再看，往后这我们就会看到。那在这里然后第四节呢，分散人就各处去传道，两边相对，一边我写行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扫罗就是行己眼中看为正的，他觉得他对呀、啊，但是他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为他的祖宗遗传发热心，他以为对，结果主却说你用脚踢一次是难的，你根本就是在逼迫耶稣，不对。所以这边我写行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边是行神眼中看为人看为正的事。那还有两边，一边我就写分散的门徒，他们虽然散了，但是仍旧传道，各处传道。所以这边我写仍传耶稣基督，那边呢仍有秋坛侍奉，那边是坛外有坛，这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别样的侍奉。而那边呢传来传去不传别的，就传耶稣基督，传神的道，传悔改赦罪之道，传天国的道，生命的道，这没有改变的，就传耶稣基督。往下第五第六节，腓力他现在来到撒玛利亚城宣传基督了，感谢主，所以圣灵所引导的工作一定跟耶稣所讲的是合乎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一的神，你一定不会看到说圣灵的工作跟耶稣的吩咐是完全相违背的，你不可能看到圣灵的引导会跟耶稣的引导会跟圣经完全不符。如果是在出于圣灵的引导，如果说我们是有圣灵的引导但跟圣经不符合，跟耶稣的教训不符合，跟神的样式不符合，你说的这些圣灵引导一定不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一定合乎圣经，合乎真理，合乎耶稣的教训，合乎神的旨意和尺寸。所以现在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腓力就是一直蒙圣灵的带领来做工的，那圣灵的工作跟耶稣所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没有相违反，所以现在工作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我们先看到什么背景是什么背景，原来那里有个人叫西门，是行邪术的，他妄自尊大，然后呢很多百姓都惊奇，因为他也能行异能啊，他是这个他自己称为神的大能者，他能够用邪术，所以当时在撒玛利亚的人都听从他的，都听从他，无论大小都听从他。但有一天腓力来了，腓力是照着神的权柄也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现在感谢主，撒玛利亚众人都同心合意的听腓力的话，都听腓力的话，那神就在撒玛利亚人的当中间做转变的工作。以前人是听这个行邪术人的话，现在人都同心合意的听神仆人的话，就是腓力的话。那所以从前他们因着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整个就活在鬼魔的权势底下，整个就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完全都是邪灵的笼罩。现在呢腓力来了，让所有听见福音的人一个个离开邪术，离开邪灵的工作，离开鬼魔的黑暗权势，把他们都带进千金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腓力他这次来撒玛利亚带来的是何等的转变，是何等的复兴。所以那他来之前百姓是听邪术的，他来之后百姓是听福音的，他来之前百姓是活在黑暗权势鬼魔权势底下，他来之后百姓整个被迁到爱子国度，活在了光明里面。所以我们真盼望当每一个人像腓力一样，你不管是遇到一个人还进到一个城，你不管进到一个家还是遇到一群人，你的来给他们带来了何等的转变，那真是何等的好事。所以你的来为什么给人带来转变？因为你来了，你就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人，你来了把基督的好 好消息告诉人，你来就把耶稣告诉人，耶稣就让人整个的转变。所以不是单单是你来，是你来你和耶稣同来，你来是你与圣灵同来。所以就是因为你的来正是耶稣的同在，把整个一个家翻转，把一个人给翻转，把一个国给翻转，把一个城给翻转。这是福音带来的何等的转变。罗马书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像是但愿。所以巴不得到如今求主让我们也能成为这时代的腓力。当我们去福音工作，福音工作，当我们不管去到哪里，来到哪里，让我们所去的都不是徒然，让人真的是经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福音，都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黑暗转变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转归基督。那腓力来了，不但传福音传道，而且还什么，还医治病人，赶鬼，医病赶鬼啊，很多瘸腿的，瘫子的等等，都带来医治，鬼也赶出去。所以第八节特别讲一件事，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哎呀，太好，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叫那个地方人大有欢喜，那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大有欢喜？因为你身上有神的恩，神的恩借着你把好消息传给人，神的恩借着你把病人得医治，神的恩借着你叫鬼都赶出去，神的恩叫你，神的恩借着你叫很多人受捆绑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住黑暗的得见大光，人家都能尝到主恩的滋味了，不就是大有欢喜？所以腓力一个人来到撒玛利亚城，他一来，这整个城里的人都从邪灵的权势底下都迁到了爱子的国度。他一来，很多的人都因着他，整个全城都因着他大大欢喜，因为他来真的是把主的恩像春雨秋雨啊，是带给人了。瘸腿谁能够治啊？医生都不能够治，瘫痪的更不能治。但是他来了，好了，瘸腿也好了，瘫痪的也好了，鬼也鬼附的也好了，人当然就大大的欢喜，因为是有神的恩的同在。那好了，那我们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高举基督彰显神荣，五六节高举基督彰显神荣，那边呢心焦气傲，神降神在降下，这心高气傲只会是经历这个神的责打，在这个大麻风的再降下来，那边呢不是心焦气傲，是高举基督啊，在撒玛利亚城，在这个邪术充满的底下高举基督，然后我们就看到神荣的彰显，整个城都大大欢喜啊，整个城就很多人经历了病得医治，鬼给赶出去。那往下第七第八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凭主行善承得欢喜，我们行善是凭着主而行善，因着主的恩的同在承得欢喜。那边呢尊主行道国的强盛，你按着你凡是尊神为大，你尊着主而行道，整个国家都会强盛。那边你凭着主而行善，整个城都会欢喜。那往下第九第十节那个行邪术的西门，那这边我就写妄自尊大，对到那边谋权篡位，所以西门他在城里就妄自尊大的人，那边呢为什么谋权篡位，不也是想要尊大吗？还有两边九节到十节两边相对，一边是行邪术，一边是拜牛犊。还有十一十二节，那本来他们都是听从这个行邪术西门的，但是当腓力来了，现在大家都听，不但听而且信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本来人家都是听邪术的话，本来人家都是听西门的，为什么现在人家都听信福音呢？难道就是因为你口才好吗？所以你口才好，所以人家就听了吗？保罗说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所以为什么人家能够去听腓力所传的福音，并且信福音，信耶稣基督为，不单单是因为腓力的言语，更是有天国的全能在其中。如果不是有天国的全能，谁愿意去听？本来我都是听邪术的话，但是因为有神的全能在中间，邪术的话人家都不听了，就听神的福音。所以不是凭着我们的口才能抓的，人都很喜欢听世界的话，人都很想听鬼魔的话，人都很想听这些邪术的话，只有神的全能借着言语抓住了人，让人能够听福音，那并且能够去信福音。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的是信耶稣彻底弃邪术，对到那边 虽有神，但仍不离罪。耶罗波安是有神的，但是他仍不离罪啊。所以北国的王，你说他们不知道神，知道。还包括这个耶户，实际上是耶户。那所以就是说耶户他知道神，他也为神执行神的这个审判，他有神的，但是他仍不离罪，他不尽心遵道，是这样光景。那那边呢？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信了耶稣，他信了他就真弃绝邪术，他信了就离开这种邪术，不再侍奉假神，单单侍奉耶稣基督了。那往下是34节，这边我写满心救人。对到那边呢？那这边我写是满心为救人。因为不单这个那个腓力传福音，后来是吧？保罗后来彼得和约翰也过来，也继续了这个跟进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呢，不管腓力也好，那个彼得约翰也好，那他们都是一心的为着福音，为着救人的。那个行邪术西门呢，后来自己也信了，虽然信了，但是他是心术不正的，所以彼得还是让他悔改啊之类，是吧？我们往后再看。那这边我就写满心为救人，对到那边满心为权位，所以满心满眼就是看着权，就为着这个权位王位啊。而那边呢，这使徒们起初他们也是增大比大的，但是后来整个马可楼复兴生命的改变，我们就看到不是为增大比大，为什么？就是为救人，为灵魂，同心合意的为救人。那往下15、16节，15、16节，因为撒玛利亚人都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呢耶路撒冷都听到了这些风声了，那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去了，然后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哦，原来腓力确实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了，也领人受洗，信福音受洗，但是呢虽然是受洗，却没有领受圣灵，没有受圣灵，所以他们的受洗不过也就是水的洗。但我们知道耶稣来，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当然不单圣灵和火，也是用水给人施洗，这主耶稣所做的。因此主耶稣他给人受洗不单单是水的洗，更是圣灵的洗。就像耶稣说讲重生道的时候，就说人必须重生，是从水和圣灵而生，你不单单受水的洗，你也要从圣灵而受洗，从圣灵而重生。因此呢腓力的工作确实传福音叫人受洗，但还没完全。等到彼得约翰来为他们祷告，他们领受圣灵了，整个圣灵的更新，整个圣灵的重新了，那这个就是让人领受完全的救恩了，领受完全救。所以呢彼得约翰这次去，我想觉得这是什么，一定不是突然，是带着神的旨意去，按着神的真理而去，是把这个福音不断的更进，把腓力还没做完的工作他们去把它做完。腓力是叫人受水的洗，彼得约翰来叫他们受圣灵的洗，这工作是做得全备，做得完全的。我想对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给人受水的洗很多，怎么年年都会有人信耶稣来受水洗啊？你把这个正确答案回答正确，给你受洗也都有。那心里愿意接受耶稣给人受洗，那受水洗的人那当然都有的，但是呢我想还并不够，并不完全。我们不单要人来受水洗，我们更求主使他们也更受圣灵的洗，从圣灵重生，从圣灵的更新得到圣灵的整个的焕然一新，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就像提多书所说的，提多书第三章讲，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赐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的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因此这我们不单要受水的洗，我们还要求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是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因着神的恩而得义，得称为义的。那所以呢受水的洗也要求神圣灵厚厚的要浇灌在我们身上，这样才是真正全备的救恩，完全的救恩。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的是把主恩带给人，那边呢是以残忍对待人，就是米拿县偷孕妇的肚子，那边是什么？真把恩带给人，把就是一祷告圣灵就降在他们中间，整个 完全借着圣灵更新了，得到新生命。那还有17、18节，这边我就写领人重生。所以当人从水受洗，也从圣灵而受洗，这就是人真正的重生了。所以那边我写领人重生，那边呢是陷人于罪，因为拜牛犊的罪，不但自己拜，也把百姓陷于这样的罪，那实在是不好的。那我们再往下19到20节，19到20节，那这里讲，西门看见，哎呀，彼得怎么一按手，或者约翰一按手，圣灵就降在身上，这么有权柄啊！我也希望有这权柄。只要我一按手，谁就可以领受圣灵。于是乎呢，他就想着用钱来买这个权柄。结果彼得就什么很不讲人情，很不客气的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神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悔改，懊悔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主让你心里意念可得赦免。”彼得看得很清楚，这个人这个。他就一个是用不对的手段去要得这个权柄和恩赐，那另一个呢，他自己心也不正，他为什么总想什么希望我也按手给人，谁能领受圣灵？我们别忘了他之前是圣经讲他是怎么个人，妄自尊大。以前他是用邪术来得牢笼人心，妄自尊大。现在他虽然信了耶稣了，他也算是基督徒了，但是呢他的心不正的，说不定他还是想妄自尊大的。我按手给谁，谁领受圣灵，我多恩赐多大，以后我有这个恩赐谁都有可以听我的，妄自尊大。彼得看出来你的心不正，你的心不正，你应当要懊悔你这个罪恶，不然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西门信也是信，但是呢，生命的光景是不正的光景。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用钱买恩赐受严责，那边是靠财靠势力神憎恶。米拿县他想巩固自己的国位，他就想靠钱，1000舍克勒银子，还靠势，就买通亚述军，亚述来辅佐他，来兼顾他的王位。那这样子靠人靠势，他不过是在神面前神看为憎恶的。那边用钱买恩赐也是受严责的。还有21、22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心不正当懊悔罪恶，那边呢是行不正当醒悟归神。这个金牛犊确实在神面前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行得不正，所以应当要行悟，而不要像个翻不过来的饼。那边的心不正，应当快快懊悔罪恶。那23、24节，那当西门这么说，我知道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那西门他就说，他自己道谦卑，他还受教，愿你为我求主，叫你所得的所说的没有让临到我。西门在这个方面呢，他自己还受教还谦卑。那往后那具体怎样，那我想只有西门他自己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他能够一直常常的悔改，一直常常懊悔归向遵循主道，我想他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哪怕起初他不好后面很好。但是他如果一直还是这么的心术不正的话，那哪怕他这次没有这些责罚领导他，以后恐怕也难逃审判和灾祸的。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受教千求主，那边呢到死不悔改。后面25节呢，使徒们呢他就证明主的道，就传讲，然后回耶路撒冷去。回去的路上一路走就一路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福音呢在这些门徒口中是不禁止的，是不限制的，一直在传。虽然到处受逼迫，神的道却没有受捆绑，一直的不断的传扬。可以看见他们的胆量何等大，他们是与圣灵同行的，他们是常被圣灵所引导和充满的，因此呢一路的去传扬福音。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一路传福音，那边一直不离恶。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传主，小节1节25节，传主，那边是弃主。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回到王下15章，我们从25节到38节，我们再一起来看。对到那边是26节到40节。27节王下，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那比加他也是篡位的，25节就想比加背叛了比加辖，篡了他的位，杀了比加辖，然后呢就做王位了。那做王位是在 撒加利亚的叫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王的52年啊，他登基了。他登基，然后他做王20年，他自己本身也没有离开那个拜牛犊的罪，不但自己不离开，也是陷民于罪。那他这也是比加的这一个光景。那在比加的年间呢，亚述王呢，他也过来夺取了北国的这些地，还有北国的居民啊，甚至把北国的这居民都掳去。那亚述王这次过来是在比加的年间，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掳掠和抢夺。那这只是一个只是神给他敲一敲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加仍是不离开这样的罪。后来好了，等到北国最后一个王了，就是何西亚，他也背叛了比加，杀了比加，夺了王位。那等到何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也是不离开这个拜牛犊的罪，也献民罪。等到后来亚述国直接就把整个北国掳了，直接就让整个北国就亡国了。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在这个王位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重心就是高位，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很重要的事情。圣经一直在提的就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班，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圣经在列王当中一直提，常常的提。所以我们看重的是王位，神却看重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怎么的离罪和遵道。当我们自己却忽略了去离开罪去遵道的事情，结果到头来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整个全国的亡国，整个百姓的被掳，民族的四散，就变成这样光景。我们以为好像篡了国位，拿到了高位又怎样怎样，但结果最后呢，不也是被掳了吗？在这高位最后也不是变得羞耻了吗？所以我们到底看重的，首要看重的是什么？主说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讲到先求，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放在第一位的。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们要先求的。你不要在神的国神的义撇得可有可无，然后呢把这个高位看得很重，把这个位置看得非常的紧要，那就全然的错误了。所以哪怕在教会，在神的家，这高位不高位对你来说，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不是我们真正看重。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是，我现在有没有确实离开了神不喜悦的罪，因为这些列王是总不离开，总不离开。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总不离开？也许就是那个小小的手机，我们总不离开，是吧？躺在床上也不离开，上个厕所也不离开，没事的时候我也离不开，这总不离开就是这个手机。那这所以呢，从早到晚就是这个手机，好像不看里面这好像少了什么。现在我想神更较紧的是，让我们这些总不离开东西，你到底离开了没有？凡事可行，但是你不要受它的辖制。这但现在我们这些真正要离开的，我们不离开，我们总不离开。那我们现在这些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我的位置，我这个高位，我将来谁怎么要成为接班人，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你关心的是这些吗？我想神一直告诉我们要离开的这些罪，你离开了没有？你要总要离开，不是总不离开。所以如果总不离开，你哪怕你得了个高位，你哪怕你好像是个接班人，你最后你因着这个总不离开罪，你以为会得到什么荣耀？不过就是更加的衰败，是个羞耻而已。因为罪结带来的结局就是咒诅，没有什么荣耀的。那从这些列王身上，一个个的为了争夺这些高位，抢啊杀呀夺啊，是吧？但圣经一直在讲拜牛犊罪，总不离开，总不离开，总不离开，这些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似乎都没有怎么看重。当然我想可能是手机，可能是你所深爱的那个人，是这是什么，总是好像这个属灵人，这个小驴驹，或者是哪个事物，或者是什么样的偶像，让你总不离开金牛犊，包括这世界等等，是不是总不离开？那我想这个以色列的列王的失败确实成了我们的警戒。那好了，回到南国的，南国就是约坦接续做王了。其实之前就讲了，那约坦接续做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做王16年。然后呢，他也是行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耶所行的，都很好。而且在他行正道的时候，整个国家也是很强盛。 但唯独有点不好的，就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不入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大卫他一颗心就想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沾满神的容面，在神的殿中求问。其实在大卫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神的殿，那大卫所谓的这神的殿是什么？不就是在神的里面，不就是随时随在的能够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主，与神有美好的相交。所以呢，现在约坦他有神的殿，但是不入神的殿，那就是说他确实行正道，把圣经的话都行得出来，但是他个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恐怕就是他不入神的殿，就显明这个关系并不深入，并不深。那他为什么不入神的殿？不就是因为他爸爸长大麻风是吧？入不了神的殿，他自己害怕。我想爱你是没有惧怕，爸爸是长大麻风不洁净入不了神的殿，但不代表你啊，因为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以西结书18章讲得很清楚。个人是个人，不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没有，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父亲长大麻风不代表你是，你只要靠着恩典是吧？就像诗篇第四篇讲，我凭着神丰盛的慈爱和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下拜，你没问题是吧？存着自卑的心，悔改的心，靠着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和敬畏来到神面前，我想神不会让你长大麻风，神反倒还给你更多的祝福，因为你羡慕神的殿，你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殿，神不会是吧？会让你长大麻风。但是约坦不敢呀，或者约坦这就不进啊，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失去了这些福分。那后面呢，就是亚哈斯接续约坦做王。那亚哈斯他就是整个都是放肆的王了，所以任意而行。那虽然他讲的属灵话呢，都什么我不试探耶和华，他讲的属灵话一套一套的，但是他整个人行事为人说根本是一点都不属灵的，非常的败坏。那所以在亚哈斯做王的时代，确实是让圣灵担忧，让神叹息的。那这边呢，我就写的是陷人于罪。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6章26节到40节。那现在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是吧，起来向南走，往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所以腓力的福音工作，腓力的福音路线基本都不是他自己，圣灵在引导他，主在引导他。所以我们有热心为主传福音，但是福音的路线、福音的对象、福音的工作何尝也要求主来做我们的引导，不是说我大发热心去这里去那里，这个做那里做，就表明我做的很合神心意。我们求主让我们灵火焚烧去传福音，我们也求主来指示我们该怎样往哪条路线、往哪条路、往哪个合场传福音。前面主带领腓力到撒玛利亚，整个全程去传福音，全程都欢喜，全程的复兴。现在主带腓力就是去跟一个人讲福音，一个城可以讲，一个人也可以讲，主权不是在乎腓力，主权是在乎主，在乎神。那因此呢，主就叫腓力到旷野去了。那条路是旷，人都觉得旷野有什么福音工作可做，旷野基本就没人，但腓力就起身去了。所以他不会说因为觉得好像旷野没有福音工作他就不去，是起身就去了，不在乎你自己的逻辑，不在乎你自己的认知，在乎的是主叫你去你就去，是去。不料，所以圣经讲的真的太好了，不料你本来以为旷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音工作可做，不料。所以我们巴不得是吧，我们的认知是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顺服主带领的时候，让我们都经历，不料神就预备了那些预定得救的人了。谁呢？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有大权的太监，总管银库的太监，而且是在女王手下总管银库。你看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没想到你就在旷野以为做不了工作的这个地方，却成了一个福音的合场，就是对这个人讲福音，就是得到这个人，他掌管大权，他在女王的手下，他总管银库，他生命蒙恩了，他整个重生，他回到埃塞俄比亚，他自己就可以做见证去了。你虽然好像是得到这个人，但是你借着这个人，你福音境界反倒是到了埃塞俄比亚，叫埃塞俄比亚说不定更多人悔改信主。神做的真的是不料，不料，说我们真巴不得让我们经历这个不料。虽然很多觉得是不可能，但是不料神就做了， 你觉得不可能却很有可能的事，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被主引导，那边是被恶牵引，还有两边，一边是爱主的人必蒙恩，那边呢被主的人必遭祸。爱主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太监。这个太监为什么从那里看到爱主？他明明是埃塞俄比亚人，但是他却到耶路撒冷去拜神去，这么远的地方。上次我们看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拜神，去的是谁啊？是示巴女王，示巴女王也是从埃塞俄比亚去的，所以示巴女王很蒙恩，连耶稣都称赞她。那现在我们又看到是什么？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个掌大权的，他也去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爱主的人会蒙恩的，主会把救恩显明给他的，主也把救恩赐给他。那往下28、29节，那这个太监回来了，我们就看到这个太监有非常好的这些见证，这些见证呢是从他的行动作为说话上你就看到很宝贝，大概有五个字，我想可以代表他的蒙恩。一个就是拜，就是拜是礼拜的拜，是吧？他去拜神了。第二是念，就念以赛亚书。第三是问，他问腓力这个事情到底是指着谁讲的，经上的话是指着谁的。第四个是信，是吧？他愿意信，他一心要相信。第五个是喜，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了，因为腓力被圣灵提走，他欢欢喜喜走喜，所以他经历了这种喜乐，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几个字我觉得就是这太监蒙恩的一个经历，拜、念、问、信、喜。那刚才已经讲到他拜了，现在我们看他念，是吧？他回去的路上，其实这个太监他回去路上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他可以什么也不做也行，反正安安逸逸躺在轿子上舒服享受都可以。但你没想到这个太监他坐在轿子回去路上他去念以赛亚书，哎呀，能够把圣经的话看着那么宝贝的去念，现在有谁能够在回去的路上还念一念圣经？也许我们回去的路上我们就谈东谈西，讲这个讲那个，是吧？连圣经我们都不拿出来的，是吧？但是这个太监宝贝，他回去的路上他去念圣经去了，念以赛亚书去了。虽然以赛亚书他读不懂，但是他念。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找借口，读不懂就读不懂不念了，他读不懂他也念。也许他念的时候还不是心里默念，因为他念的时候腓力在旁边听见，他读出来的，他大声念出来的。所以这个太监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倾心爱主，多么的饥渴爱主，他并不会觉得读不懂就不念，他读不懂也念。那念了后来圣灵就叫腓力去什么？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听见他念了，说你念了，然后呢腓力就问你所念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那于是就请腓力上车，然后与他一起来做他所念的这段经，就是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就是主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这样不开口，他这样卑微，他不按公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失败？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是啊，如果没有人解释，我们怎么懂这些话是指着谁呢？因此接下来太监他就开始问了，请问先知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这一个太监是谁啊？在王干大基手下是总管银库的，有大权的，这么坐在高位上的人，他却谦谦卑卑说请问，请问这个腓力，腓力其实是谁他也不知道，就突然冒出来的。然后呢就，但是他知道腓力能够解释圣经，虽然腓力可能地位并不是很高，是个很卑，这其实我们信耶稣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大部分没有，都是很卑微的普通小民。但是呢，他这么有大权的人，做高位人去问一个腓力，请问这话是指着谁的？多谦卑，是吧？多谦卑，他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问一问。那腓力就开口，就把这经就直接为着耶稣来做见证，传讲耶稣了。那两边相对，那这边这里我就写的是可主化，那边呢是不离罪，就太监很可主化。还有30、31节，这边我写得人，那边我写的是被掳。还有两边，这边呢我写是领人明道， 这边是使人痴迷。还有32、33节，就是耶稣以赛亚书53章讲的耶稣这段经文，谦卑舍己被神勇立，主是被人不公的审判，但是他这样谦卑舍己反倒是被神永远的建立，永远的作王。那边呢，心骄气傲被神责打，还是讲乌利亚，那边是卑微舍己被神勇立。那34、35节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传正道，腓力就传耶稣，借着以赛亚书来传耶稣，所以这边我写传正道，那边呢是行正事。还有36、37节，那我们就看那太监听了腓力的讲的道之后，他就说我现在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腓力就说你如果一心相信就可以啊，就可以受洗。然后太监就讲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信了。所以他本来只是上去耶路撒冷去拜神，只是知道有神，也很渴慕圣经，但是神就是知道他的心是特别好的心田，所以就差派腓力来救他。因为腓力一传福音他就信了，所以哎呀，主耶稣讲的是没有错，主像婴孩就显明他自己，像智慧通达人就隐藏自己。这个太监的心田真的就像个婴孩一样，是吧？他就是这么渴慕主，他就是这么单纯的相信主，只要圣经所讲的是在耶稣身上，那一切没有错。他是吧？他就说我信耶稣是上帝儿子，他不会拖拖拉拉等到以后再回去受洗，马上就受洗了，马上受洗。所以这样的人是吧，虽然是受水的洗，但是他老早就但是他实实在在就把耶稣接到心里面，他真的也是从圣灵而重生了。虽然彼得约翰或者别人没有给他按手什么圣灵降下来然后重生，没有，但是他这样的信，他心门的开，他把耶稣进进来，你虽然没有看见圣灵降在他中间啊，怎么怎么，但实在圣灵就是降在他中间，他从圣灵，他从耶稣得重生，从圣灵得重生。那这边我就写信主住主里，那边不入神的殿，所以那边当那个太监把耶稣接到心里面，他从此就住在主里，主住在他里面。那那边呢，约翰只是外面行正道，实际没有进神殿，跟神的这种关系密交的关系呢，可能就缺失了这样很好的一个福。那往下38到40节，那腓力呢就被神的灵提去了，当太监从水里上来他就被提去。所以呢，腓力的工作不是领人归己的工作，腓力很了不起，但是神不叫太监看见腓力，神也不要叫太监信仰是建立在腓力上，神要太监的信仰完完全全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所以从此太监他除了看基督看圣经，他就没有再看这个属灵那个属灵人。当然这是表明他的信仰一定就是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不是在腓力的，以腓力为根基。那后面那个太监就欢欢喜喜的走路，这个欢喜就是经历了悔改赦罪之恩的喜乐，经历了这个从圣灵受洗啊，从这个信耶稣经历救恩的这个喜乐，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因为这是主的喜乐。这是就走路了。那腓力呢也往各处去传福音，继续的去传。那我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各城宣传福音，那边各处任意作恶，各处任意作恶就是讲着亚哈斯啊到处的作恶。那腓力呢却是到处的各城的传福音救灵魂。那今天这边26到40节小节我写的是领人归主，那边呢是陷人于罪。那今天大文两边，那一边，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这个心术不正的或者用手段的去篡王位买恩赐，这个是神看为不正。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像使徒们一样能够有真诚爱神爱人的心，也像乌西亚或者约坦他们好的这方面，能够以真诚的心来遵循主的道。那我想不管在行道上传道上，我们真的有爱神爱人的这个心肠，神一定是喜悦，而且在我们所行的事上一定经历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赐福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小伦，小伦启示录16章15节就是说主来像贼来一样，因此呢我们警醒看守衣服，不叫人看见我们赤身的羞耻， 就有福了。那我们在整个十六章都讲到祸啊祸啊，因为很多碗倒下来都是祸，但是这里就特别讲到福，有福。因此在这么的审判祸患底下，如果有人能够警醒看守衣服，那不就是有福的吗？那警醒看守衣服，我想就特别拿拿西尔人来做一个榜样。因为拿西尔人他就是警醒的要保守自己的圣洁，保守着自己这个拿西尔人的头，是吧，不要被死尸所玷污。那我想你怎么样警醒看守衣服，我们就看拿西尔人怎么警醒保守自己的圣洁。如果我们在这个被谬弯曲淫乱邪恶的时代，我们能够像拿西尔人一样警醒看守好自己衣服，保守自己的圣洁的话，你就有福了，将来主来的时候一定是得奖赏的。那那边108篇诗篇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坚定的及早的来歌颂神，照着神的荣耀来遵从神。我想我们应当多多的称颂赞美歌颂遵从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抓住神的应许，靠着神奋勇的去得地，征战仇敌，践踏仇敌，去得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借着这诗篇，我想就是两方面，一个呢是让我们坚定的去遵从我们的神，一个呢是看重神的应许，积极的去对着去得地。那两边呢，这边是行起歌颂，那边我写是警醒看守。所以我们歌颂要及早行起，要行起的歌颂，那边呢我们是要警醒的来看守，特别在这个黑暗以邪恶淫乱的世界里，要警醒看守自己衣服。那两边，一边是靠神得地，一边是靠神得胜。所以我们只有仗着神得施展大能去胜利得地的，那边我们也是靠着神才能警醒的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能够看守好衣服得胜到底。那这是两边。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一起来做些回应的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列王，他们注重的是王位，他们注重的是权位。包括今天在西门，他也很想要恩赐，但是呢他的恩赐的心思意念是不正的。所以我们我想我们现在更应该要摆正的，我们到底要看重什么？福音是我们所看重的，神的道是我们所看重的，离开恶这更是我们所要看重的。不然的话我们注重的许多，但圣经总写着这个罪总不离开，那到底几时才能离开呢？所以不要让我们只是看重王位，看重恩赐，却忽略了我们的罪到底有没有离开。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一边的省察，时刻的转向神。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服侍主，我们心要摆得正，我们对主的爱要摆得正。求主恩待今天这位太监，他的蒙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和榜样，去使我们学习效法的。我们一起来祷告。